他就在北京，就在东五环，就在阳光强撑的黄昏中，就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就在一台银行 ATM 机里，我的卡上显示着余额404元。我把卡取出来，揣进钱包，离开了。初春的北京，风很大，充斥着寒意。旁边就是我公司的大楼，玻璃幕墙像照妖镜一样让我无处遁形。一个表面衣冠楚楚，实则落魄至极的编剧。穷成今天这副衰样，完全是我咎由自取。不过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我有一个大学舍友，他是个赣南人，我们都叫他老三。那孩子是农村出来的，家里很穷，上小学的时候，他从家到学校要连走5里山路，上初中要走10里，上高中要走21里。我现在还记得老三第一天来我们宿舍的场景。我的大学在大连，那天我迎着海风第一个走到宿舍，看着其他三个空床铺，开始想象即将出现的三个舍友会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可能有本地的，满嘴海蛎子味儿，带我吃遍大连所有海鲜；可能有铁岭的，一开口就让你忍不住想笑。有个广东人也不错，我们最初的交流可能有些障碍，但我可以跟他们学习粤语，然后去 KTV 一展歌喉。正在憧憬着，一个黑黢黢的矮墩墩的小子就闯进来了。我怀着极大的耐心和他交流了20多分钟，愣是一个字儿没听懂。我当时就想啊，完蛋了，这以后4年可怎么相处啊？这个人就是老三。他反复嘀咕一句话，听起来发音是嘎气辽富。等我们熟了，我才知道那是赣南话，意思也是完蛋了。其他两位舍友也来了，没有大连人，没有铁岭人，也没有广东人，但他们的口音好歹也能听懂。只有老三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最爱开黑打游戏，但老三不会用电脑。我们组团去浴池，他却在水房用水桶浇头。我们出去小酌，他闻着酒味就迷糊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宿舍都是3位一体，自动把老三排除在外。然而大学时光就是这么神奇，毕业吃散伙饭的时候，老三一个人把我们仨喝吐了2回。我迷迷瞪瞪还听见他在说，咋的了小赵，干啥呀，不能喝你就换啤的。4年过去了，老三彻底变成了东北人，但从他走进宿舍门开始，到他卷起铺盖走人，有一点从来没有变过。他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人。一起回忆大学时光，总有一箩筐故事要讲。打住，我直接快刀斩乱麻吧。老三得病了，系统性红斑狼疮，听着是个小病，他本人都没怎么在意，结果越拖越严重。 最后搞得全身多系统衰竭，最后住进了同济医院，躺进了 ICU。 他跟我一样刚工作，没什么积蓄，家里更是帮不上他。我就透支信用卡借了他12万，不多说了，应该的。大一他就帮我签到骗老师，大二我去夜店装逼把生活费花光了，他把本来应该寄回家里的奖学金给了我，我俩一起煮方便面。大三要不是他给我传答案，我学分都修不够。大四他为了帮我伪造实习证明，自己差点错过面试。这12万说是借，我就没想让他还，就算还也得等到他完全康复了再说吧。信用卡的窟窿很好堵，我把积蓄全扔进去了，然后守住最低还款额拖住，实在拖不住的话还有一笔编剧费就要进账了。然而老天总会在节骨眼上找麻烦，合作公司版权部那个一直跟我联系的女孩突然给我来了电话，她哭唧唧地说，他们公司赶上补税风波，步履艰难，剧本他们不要了，合同都签了，我付出了大半年的辛苦，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本来我跟这个女孩打交道一直很愉快，我们还在酒吧单独喝过几次酒，甚至有些暧昧。我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我狗急跳不上墙翻脸了，你信不信我告你们。这个女孩就突然不哭唧唧了，她淡淡地说了一句，国家的利益应该大于你个人的利益吧。我马上就无语凝噎了，我完了，欠谁的钱都不能欠银行的钱，我会变成失信老赖，连交通工具都做不了，更别提贷款买房买车了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都没心思上班了。偏偏这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那头是一个东北口音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，你需要贷款吗？过去接到这种骚扰电话，我一般都直接挂断，甚至还会骂两句，而这一次我忽然想抱住手机狠狠地亲几口。电话贷款的协议是这样的，我贷款20万，欠条上写的也是20万，但只给我14万，那6万就当利息了。贷款需一周之内还清，否则就开始利滚利。为了堵窟窿，我只能屈从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正确填写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公司地址，甚至连我妈的手机号都被要去了，就差让我脱光衣服，举着身份证拍照了。我他妈也是病急乱投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信用卡我是还上了，刚刚松口气，那个东北口音就来电话了，兄弟，你该还钱了。我说，别闹，这才一天。
我借给你的钱是我个人的，现在我有急用，你还我14万就行，利息我不要了。
我说，我又不是印钞厂，你这么急，我上哪儿给你变14万去？东北口音停了停才说，
你想放鹅？
黑话都出来了，我软了。
啊，大哥，我现在真的没钱。
电话两头都沉默了。过了会儿，对方拿出解决事情的语调，
哎，这样啊，我有个哥们儿，也是干这个的，你先找他借。啊，先解我燃眉之急。
接着他给了我那个人的联系方式，最后他对我说，
记着啊，我等你是按秒计算的。
我从小看港片， 自然知道最不能得罪这些放高利贷的人。我只好联系上他们那个哥们儿，想不到那个人更狠，我只收到了14万，欠条上却写的是28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套路贷。套路贷虽然违法，但欠条依然具有法律效应，一切都晚了。我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又拆了北墙补南墙，短短几个月，我终于撞到了南墙上。我已经欠下了99.3万。这就是我的卡上余额只剩下404元的原因。我是个好人，但没什么好报。我最后的债主是个河北人，一周前我就该还钱了。我给他打电话请求缓缓，他说没问题。实际上近期我没有任何进项，唯一的指望是拖欠我剧本费的那家公司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，他们已经渡过难关，准备拍戏了，财务人员正在给我转账。我心神不定地去上班，刚刚钻进车里，就看到三个穿黑色皮夹克的人围了上来。我有些警惕地锁上了车门，大声问干什么。其中一个留着偏分头的人说，
哼，我们是494的人。
我说什么意思？
偏分头说，你的债务人啊。
我还有债务人？拉倒吧，这些人没文化，他们把债权和债务搞混了。494正是那个河北债主的手机尾号。我说你们想怎么样？偏分头说，
跟着你啊。
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
怕你跑了，哼。
我说我不会跑的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。他们就不再跟我说话了。从此我再都没有甩开他们。他们开的是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，上面蒙着厚厚的灰，后窗上用手指画出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字，等下雨。这些人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泼粪，不喷字，总之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。他们只跟着我，从家里到单位，跟我一起打卡，一起上电梯，然后就蹲在公司门口，不喧哗，不打闹，不嗑瓜子，不随地吐痰，一直等到我下班，他们再跟着我一起下电梯，一起打卡，然后开车跟着我一起回家。他们对我进行软勒索的第一天，全公司都知道了这些人的来由，大家都闷头办公，尽量不看我。我在公司如坐针毡，大 boss 找我了，他说要不要给你放个长假避一避。长假这个词颇有深意，如果够长，那就是回家的意思了。
我赶紧说，不用不用，我会尽快解决的。
公司大楼的保安赶过他们，他们从来不跟保安发生正面冲突，马上从电梯离开。过了一会儿又从步行梯爬上来，体力还真好啊。几天之后，我都认识他们三个了，甚至都知道了那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偏分头叫什么军。这一天，我早早就离开了公司，那三个皮夹克一如既往地等在门口，看到我之后，什么军还朝我笑了笑，算是打招呼了。我来到停车场，钻进车里，把车发动着了。都穷成这样了，还不买车呢，真不是我矫情。我在北京无依无靠，工作随时可能被领导收走， 租的房子随时可能被房东收走，只有这辆车才是属于我的，绝不能卖。退一步说，他也卖不了几个钱。我开着车离开公司，本来应该左转，那是我上班来时走的路，但今天我决定直行，绕回家。我知道我甩不开那三个皮夹克，我只想换个路线，换个心情。十字路口，绿灯闪烁，我轰了一脚油门，打算抢过去。结果那辆等下雨突然从左边别过来，我一脚下去，死死踩住了刹车，副座上的手机都甩到了脚垫上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我摇下车窗，那辆等下雨的车窗早都摇下来了。什么军儿阴阴地看着我，正等着我开枪。我喊道：“来用的了。”什么军儿平静地说道：“你应该朝左转的。”